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罗文辉。今天呢，我很想跟你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在困难里面依靠神这样的一个题目。其实我们做基督徒呢，特别是侍奉神的人，常常会遇到困难，但是在困难里面去依靠神、相信神，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必须有这样，就是在困难里面常常要依靠神，不然的话呢，你会软弱、跌倒，甚至呢完全离开神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跟你看一段圣经啊，这是旧约的列王记上，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，第一节到第十八节。那么我也很想跟你稍微读一读这段圣经。我来读旧约的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一节开始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那这一段话呢，其实是讲到前面第十八章里面，就是以利亚跟那些假先知斗法的时候呢，结果假先知他们失败了，证明他们所信的那个所谓神其实都是假神，只有以利亚所相信的耶和华神才是真神。所以呢，因为那些假神他们失败了，所以以利亚呢就吩咐一些人呢把那些假先知杀了。但是这个消息传出来呢，耶洗别就是当时这个王后非常的生气，因为耶洗别他就是一个拜假神的人，岂有此理，你竟然杀死我的先知。所以呢他要报复，他说，以利亚，我要取你的性命。这个就是刚才我念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了。然后呢以利亚什么反应呢？耶洗别要杀他，第三节开始就说，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，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，起来吃吧。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，到了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那这一段呢，讲的就是以利亚他一听见这个耶洗别王后要杀他，哇，他害怕得要命啊，马上就逃命跑了。跑了一天的路程呢，结果很累很累。那么上帝的使者其实也就是神自己了，就告诉他说，诶，有东西吃你就吃吧，你休息一下吧，你还要走很远的路啊。结果他得着力量以后呢，醒来以后就再继续的走了四十昼夜的路，哇，好长的路啊。好，然后呢我们继续看第九节，他就是以利亚，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是走了四十昼夜的路以后呢，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。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。有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讲的就是以利亚先知他躲在这个洞里啊，外面呢有大风啊，有火啊，甚至呢崩山碎石啊，非常壮烈的一个景象。诶，但是在那里看不到有神呢、后来呢，在微小的声音里面呢，耶和华神跟以利亚讲话。以利亚呢就在那里埋怨的说，哎呀，个个都要毁坏你的约啊，他们以色列人啊背弃你啊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还是对你忠心呢、你看我多惨啊，多可怜啊。哎，这是当时的以利亚，他向耶和华神埋怨了，也向他诉苦了。然后呢，接着第十五节就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，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，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，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好，经文呢就读完了，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圣经的记载，这么一个故事。当时的以利亚呢，我们一听这以利亚这个名字就觉得哇，好威风啊。你记得吗？在新约圣经，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有两个人出现，一个是摩西，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。以利亚呢，是代表着旧约时代神的能力。哇，可想而知，以利亚这个人真的是个伟大人物。但是呢，在刚才那段经文《列王记上》的19章里面呢，就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害怕的以利亚。他可以说是好像给我一个感觉，胆小如鼠啊，哇，非常的害怕，怕得要命，怕得要死。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很多人拜偶像，很多人也害怕那个亚哈王还有他的老婆耶洗别，他们是政治人物，他们是宗教领袖，但是他们都拜偶像。在他们的影响底下呢，很多以色列人都拜偶像。那么现在呢，以利亚作为耶和华的先知，一个真神的先知呢，他竟然跟耶洗别互相的对抗，杀死了一大群假先知。所以耶洗别呢要报仇，要杀死以利亚。以利亚呢害怕的要命，就跑了，逃命了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其实给我们很多反省。第一，你作为一个被神用的人，如果你要忠心的跟随真神的话呢，肯定你要跟邪恶的事情，跟恶人作对，不是你故意要跟他们作对，而是一些喜欢犯罪的人，一些抵挡神、抵挡真神的人呢，肯定他们的人生观、他们很多做法是跟你相违背的，他跟你是相反的，结果呢，他就会恨你啊。所以一个 真心实意要跟随真神的人，一个真的基督徒呢，肯定会跟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恶人作对，会跟这个世界上的一些邪恶的事情啊，互相的发生冲突。那么耶稣也清楚地说，他说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不是恨你啊，其实他们是恨我耶稣基督啊，而你们因为跟随我耶稣基督呢，所以世人也会恨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真心实意的跟随主的话呢，肯定避免不了有人会憎恨你，真的。不过呢，你要靠主面对这些人，靠主面对邪恶的事情，你要反对的是邪恶的事，你要抗拒的是罪恶，而不是跟那些人作对，不是故意的要伤害这些不信主的人，不是针对人，是针对邪恶的事情。但是记住，你要跟随真理，你要走一条真理的路呢，肯定就会发生很多冲突，很多矛盾，这个是免不了的。那么以利亚当年也是这样。好了，在这里让我们再看到另外一点，就是一个就算是神所用的一个伟大的人物，也会有害怕的胆怯的时候。以利亚就是了，他怕得要命，甚至呢躲起来。那么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躲起来，我们也会害怕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千万不要说你是属神的人，那你永远都是刚强的，永远都是充满勇气的。不是的，你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你会软弱。你要接受你是一个真实的人，害怕想躲起来，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千万不要看见人躲起来就说你没有信心，有信心的人就不会躲起来。千万不要这样说啊，也不要这样的看自己啊。有时候我们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你忘记了你是个真实有血有肉的人，就好像以利亚一样，你会害怕，这是正常的。问题是怎么面对这一个压力而已，你是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压力而已。好了，我们再看看以利亚他是怎么面对的呢？如果你集中看刚才说的列王记上十九章的第三到第八节呢，三节到八节，那里说这个以利亚非常害怕，但是同时他非常疲累呀，结果他睡觉了，甚至呢不愿意起来，因为太累了，太害怕了。原来人就是这样，当你非常害怕或者是非常疲累的时候，很自然的现象的情况呢，就是睡觉啊，不愿意再走动啊，不愿意再做什么工作。所以当一个人面对压力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再压他说你要努力的侍奉主，你要努力的勇敢的抬起头来，要好好的做人，不要这样。那应该怎么处理呢？让他睡觉，让他吃个够，吃个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的神就是这样，当时神知道以利亚真的非常疲累，真的非常担心，所以呢就叫他起来吧，你吃东西吧，喝点水吧，结果他真的吃了也喝了，然后又再睡，那就表示他要休息啊。当他吃饱了，睡够了，精神饱足了，就有力量继续的另外40天的路，继续走40天。记住，你是一个人呢，你不是神。当然，神的灵在你里面，圣灵会加给你力量。同时你要记住，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你再伟大，你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你会担心，你会害怕，你会疲累。当你真的疲累的时候，记住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睡觉，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吃一点休息，然后呢当你那个精神体力恢复过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有的人呢，讲道的人，特别是一边讲道，看见下面很多人打哈欠，有的人真的睡着了，就非常不高兴，为什么你睡觉啊？ 你这样对我这个罗文辉这个传道人非常不尊重啊，睡觉不应该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这样的。如果我看见有人在我讲道的时候他睡觉，我非常开心。为什么呢？那表示这个人平常非常疲累啊。那当我一讲道他就睡觉，他是补眠呢、补充他的睡眠，那这是好事，让他先睡睡吧。睡完了以后，睡够了，他有体力就继续可以走前面的路，很好啊。因为人就是这样，需要睡觉的时候，你不要强迫你自己非要继续的工作下去，而需要吃东西的时候，不要强迫你自己挨饿，要满足你的肉体的需要。神当然是一位超自然的神，但同时呢，他明白我们这些人呢是自然的人，我们这些人是有血有肉的人，需要睡觉，需要吃东西，需要喝水的这么一个人。那么神呢，就让他在适当的时候好好的休息。哇，每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很体贴我们的神。特别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头羊，你是牧师、传道人一个为神出口、常常讲道的一个做带领的人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你有没有这种体贴的心肠？当你看见你的弟兄姊妹他们疲累、他们伤心、难过甚至软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体会到他们背后那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你懂不懂得怎么去体恤他们的需要呢？我们的神是很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愿意让我们休息，让我们能吃得饱、穿得暖、睡得够的这么一位神，真的一位很值得我们敬佩的神。
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
求主兴起更多信徒愿意接受真理装备，做传道和栽培牧养的侍奉。
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同心祈求。
好了，我们继续看这个以利亚啊，他睡醒了，然后吃饱了，哇，另外的走了40天的路，然后呢，他还是躲在一个洞里啊，他没有马上我上去，我要为神做很伟大的事情，他没有啊，他还是躲在洞里面。那这个躲为什么是躲在洞里面呢？可能他还是有些事情还没有想得通，或者说他还是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。那么其中有一点拦阻他跑出来继续为神工作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呢，他认为啊，这个时候他是非常孤单的。因为他说了两次，他说，神啊，我是为你大发热心的他们呢毁了你的约杀了你的先知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。他说了两次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什么叫做只剩下我一个人呢？就是说我很孤单啊，我呢孤掌难鸣啊，我是只有一个人啊，我旁边没有同工啊，一个也没有啊，可能我的意思是说，没有人体恤我的难处啊，没有人了解我的困难啊，没有人明白我现在的缺乏啊，他们个个都是只顾自己的事情，他们个个都是忙着自己的事情，或者说呢，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，但是他们没有理解我啊，没有人帮我的忙，我连一个帮助我的同工都没有，我非常孤单啊，好可怜啊。那他这样说呢，表达了两种情绪，一方面他是觉得真的很可怜，他自怜呢、 很自卑，自怜，觉得只有我一个人自怜自卑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埋怨，他向神埋怨，神啊，为什么你没有差派一个同工一个人来帮助我啊？为什么他们所有人都离我而去啊？只剩下我一个人啊？好像你对我太不公平了吧。那有时候当我们落在压力底下，我们很容易有这个想法，有这种感觉，觉得只有我一个人，只有我单独一个人为神工作，所有人都不理解我的，所有人都是没有我那种心肠，只有我才体会神的心肠。那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有这种思想，特别是一些很热心为神工作的人，很容易跌进这个陷阱里面。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自怜自卑的感觉，就觉得好像神丢弃了你，抛弃了你，没有人理解你，你是很孤单孤掌难鸣的这么一个人。那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有这种思想，因为完全孤单的那个情况呢，只有真的一个人这样的这个情况，不是经常出现的。神常常会把一些同工放在你的身边，或者他把那个同工放在你的身边的时候，起初呢还是不察觉的，但是如果你稍微冷静的想一想的话，很快你会发觉其实你是有同工的，你是有一些知音人的。神就在这里跟他说，我没有只剩下你一个人啊，因为你看第十八节就说呢，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我留下7000人，以利亚，你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是为我大发热心，我留下的还有7000人。哇，7000人呢、原来以利亚有7000个知音人，有7000个和他同心侍奉神的人，只是他暂时没有看见而已。但是这是神的工作。那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稍微放远一点，稍微放广一点，不要单单看你现在侍奉那个小小的教会。也许你那个教会已经有1000人了，你觉得哇很孤单啊，1000人里面没有人体会我，只有我一个牧者，只有我一个人带领教会，所有人都是不体会我的心肠，我非常孤单。等一下，不要单单看你这个教会。假设真的在你那个教会里面1000人都不太明白你现在的孤单，但是请你把你的眼光放大一点，整个中国何止1000人，何止10000人啊，整个中国有千万个基督徒啊。离开中国呢，整个世界哇，不知道有多少个亿的基督徒啊，你只是其中一个而已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呢，其实神的工作很伟大，神的工人很多，很多人还是愿意为神工作，很多人还是愿意为真理而征战的，你不是孤单一人的。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就有那种信心继续的向神求同工，向神求更多的知音人知心的同工和你一起来工作，和你一起来为神征战。我相信神一定会差派这些人到你的身边的，就好像经文所说的，神就告诉以利亚说，哎，你告诉谁是谁做王，你告诉谁是谁做先知，告诉谁是谁做什么什么什么。神还用以利亚作为一个领袖，去吩咐谁是谁去做什么什么伟大的工作，谁是谁又去做什么伟大的工作。那么同样的，神也会用你去做更多属灵的事情，千万不要自怜自卑啊。最后一点我想提的就是，当神向以利亚说话的时候，圣经说呢，当时那个洞外面呢，这个山洞外面呢，哇，有大风啊，有火啊，甚至有地震啊，崩山碎石，肯定有地震啊，哇，非常可怕的声音，有雷声啊，等等等等， 哇，以利亚当时以为耶和华神那么伟大的神应该讲话了，但是没有啊，这么大的雷声风声火等等出现，但是没有耶和华的声音，反而呢最后在微声里面一些很细小的声音里面呢，神就讲话了。因为圣经说在火中火之后风之后呢，地震之后呢，才有微小的声音，神讲话了。这么伟大的事情，神要用以利亚，神要叫以利亚去高神是谁，做什么先知做王等等，为什么神不在那个非常壮烈的那个气氛底下跟他讲话呢，反而在微小的声音向以利亚讲话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起码让我们知道呢，神讲话可以用很多方式。今天神也对你讲话，但请你呢千万不要把神说话那个方式那个气氛自己定了型。我预计我认为神一定用这种方式跟我讲话，一定是非常大声的跟我讲，不一定的。神可以用一种很普通，常常你觉得根本没什么的那个方法跟你讲话。比方福音广播里面一个很普通的节目，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节目主持人，又甚至在你的教会里面一个很普通的弟兄姊妹跟你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呢很有可能就是跟神跟你讲的话，这句话呢很有可能就是神给你的指示。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你有没有一个愿意顺服神的心，你有没有一个愿意被神差派的那个心态。那如果你常常保持那种谦虚很卑微的倒空的一个心态，随时随地让神向你说话的这个心态的话呢，神真的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你讲话，神真的可以用任何一种很普通的方法，就是微小的声音跟你讲话。而这句话呢对你来讲是绝对受用绝对实用的一句话。你有没有这种态度呢？感谢神，以利亚有这种态度，他愿意听，结果神就跟他讲话，就用他了。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关于以利亚的失败，他的软弱，但是呢也跟你分享到以利亚他有一个谦卑的心，结果呢他可以再一次的站起来。那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我们侍奉神的心态，我们等候神的心态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态呢？但愿神的话语赐福给你。好，我们下次再分享感谢主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愿主赐福给你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这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